那么这么一天呢，上方公主在除草的时候啊，这个锄头往地上一锄的，听到一种咔声音，然后打开里面呢，大队里面很多的珍宝，祖先留下的珍宝。那么因为突然间起火燃烧了，这祖先也没有办法交代了，就死掉了。那么就把这个祖先留下的珍宝挖出来以后啊，就拿出一部分呢、啊，盖一个宫殿，就跟他以前上官公主过去所住的宫殿一模一样。那么这个波斯匿王就要去看这个上官公主的笑话。这么一天呢，带着王后啊、大臣啊来拜访这个上官公主，就是要去消遣这个上官公主。但是，一到的时候一看，哎呀，这宫殿这么的庄严，啊，比这个他过去住的宫殿还庄严。这波斯匿王就很奇怪，说：“你这宫殿哪里来的呢？”你看，这如是如是报告。那么这个波斯匿王就很欢喜的，带着这个上官公主啊去见佛陀，跟佛陀报告了，啊，请佛陀解释为什么上官公主会有这样的情况。佛陀就说啊，这过去啊，在这个迦摄佛的时代，有一对夫妇，然后这对夫妇呢，这个女众啊是个虔诚的佛教徒啊，经常啊省吃俭用，把他的财物去供养三宝。那么这个先生刚开始他没有信三宝了，他知道以后就站在这个女众说：“你这个不要老是拿这个家里的钱去供养三宝，这家里钱应该自己用嘛。”就站在这个女众，但是这个女众他对三宝的信心很坚定，不能障碍啊！你不给我自己打自己的私房钱了、啊，不管多少，他还是继续的供养三宝。那么这长时间以后呢，这个当然这个女众也一天一天的开导佛法，开导因果的道理。啊，给这个他的先生去明白，啊，慢慢慢慢，这个先生也能够接受佛法，啊，他也跟着布施，啊，那么这就说呢，这个女众就是上官公主的前身，她在因地的时候行布施的内心呢，啊，非常的坚固，所以她在得果报的时候啊，她的父亲不能破坏，不可以破坏，她的果报底啊，啊，随着她的身心世界的时候啊。也特别的坚固。那么他的先生刚开始啊，不相信三宝，后来才相信三宝，所以他前半生啊的贫穷。那么他之所以信三宝，是因为上官公主的开示，所以他的果报要等到跟上官公主结婚以后啊，才能够现前。啊，所以说呢，我们说如是因如是果啊，你因地怎么栽培，就因地影响到你的这个果报的情况。那么这段呢是说这个布施的一个方法啊，就是欢喜心、恭敬心跟坚定心啊三种心态。再看第三啊，修习布施差别内容。那么这当中有三个内容，第一个财施，第二个法施，第三个无畏施啊。那么财施啊，就是用财物来布施啊，使令这个众生啊，在这个物质上不缺乏。第二个是法师，法师呢就是说法，使令众生能够明白道理。第三个是无畏师，无畏师就是施给他无畏，就是说这个众生他内心当中有恐怖畏惧，你能够适时的安慰他、鼓励他，来消灭他的畏惧心，使令他变成无畏，叫做无畏师。那么我们这个布施当中呢，这当中有两个的功德，第一个身善啊，我们能够广结善缘啊，在未来的生命当中能够积极很多的善缘；第二个，在未来的生命当中有资财啊，我们总是能够在人天里面得到可乐的果报啊。那么这个是一身善，第二个破恶呢，度兼贪啊，就是能够破除，能够对治我们内心的这个牵，这个牵就是吝惜不舍，已经有的东西你不愿意舍。这个贪呢，就是你没有的东西你贪求无厌，叫悭贪。那么这个是布施的一个内容跟它所引申的功德。这个布施啊，龙树菩萨在制度论讲布施度，他讲完以后啊，他强调一个观念，说在家居士偏重在财施，那出家菩萨呢偏重在法施。好，那么财施跟法施的差别啊， 龙树菩萨他提出了两个主要的差别，第一个是有漏跟无漏的差别。所以这个财施啊，给众生，他能够得到一时的安乐，但是不能消灭他的烦恼，不可以。那么法师呢，你用佛法开导他，使令他内心能够心开意解，得到安乐，而这样的安乐能够对治烦恼，它是无漏，它对烦恼有对治的力量。所以这个财施法是有这个漏跟无漏的差别。其次呢，有这个有量跟无量的差别。所以你对今天他没有饭吃，你给他一碗饭，那么他生病了，你带他去看医生，这也是对，也是好。但是这样的一种对他的安乐是有量的，就是说你只能够暂时的解决他一时的安乐。那么你法师呢，你让他明白道理，明白这个业果的道理，让他去主动的去断恶修善，给他一个正确的人生观，那么你对他的影响力是生生世世的。换句话说，你给他这样的一个善根，在他的未来的生命当中，他心中就升起了一个光明，那么他经常就会去创造善业，或者去向可乐的果报。就是说呢，他的生命有决定性的影响力，有决定性的那个影响是无量的影响。那么财务的布施并没有说是决定的影响力，只是暂时的解决他一时的痛，但是他内心因为没有智慧，他还会创造罪业，还会有痛苦，那就没办法解决。所以法师他有这个无量的作用，而财师只有有量的作用，就是有这样的差别。这个法布施啊，我看这个来果老和尚的开示当中有一件事啊，来果那民国初年啊，民国初年我们这个禅宗两个大德啊，南边的是虚云老和尚，北边是来果老和尚，两个大德，南虚云北来果啊。那么来果老和尚他有一次在，他是一个住持的，引导很多人在参禅。有一次呢，几个禅师就批评这个讲经的法师说你们这些法师啊，只会讲不会修行的。那当然禅宗在古时候禅宗是很用功啊，古时候禅宗参禅一坐16个小时，在禅堂16个小时啊。那么这老果禅师就呵斥这些禅师说，你不能这样讲。来果老上说啊，在这个十法界啊，只有佛是圆满，其他的对佛法都是随学啊，就是不断的教学相长。那么在学习佛法当中呢，佛陀灭度以后，整个法的弘传相续，那还是要靠这些法师的生生世世的这个所谓的无尽灯光明的延续啊。如果说大家都不说佛法，那么这个世间上就没有正知正见了。所以老和尚意思就是说呢，说虽然他做不到，但是他能够如理如法而说，能够使令众生对佛法有正见，起码还有正见。比如我们举个例子，比如说我们经常讲这个楞严经的思想啊，就是要我们要楞严经讲两个心，一个正心一个妄心啊，我们经常要弃生灭守真常啊，安住在身心，不要随处妄心。那么这个理论是很高的一个理论啊，事实上守楞严大定谁也做不到，但是这个是不是表示楞严经就不讲呢？不是的，因为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以后啊，当我们落入攀缘心的时候，我们容易起惭愧心，我们起码知道什么事情是对的，什么事情是错的，什么事情是随顺生死，什么事情随顺涅槃。就是说有佛法的引导，有佛法的光明引导，起码让我们有正见，有惭愧心。这个林智律师他也是这个意思，林智律师是宋朝的这个大律师的，他也是提醒所有弘传戒律的律师的，说不管你这个戒律啊，佛陀制的戒很多啊，250条戒，不管你做得到做不到，你在弘历的时候要如理如法而说。 为什么？像有些人他就说，哎，这条件做不到了，我们把它删掉，不可以。举个例子，啊，前段时间有人说要把这个沙弥十戒删掉两条，啊，说这不抓死圣像经营宝物要删掉，啊，过午不食已经不合乎时代也要删掉，是错误的。因为有些人做不到，不是表示说所有人都做不到，这第一点。你如理如法而说，在未来的生命当中，有些人有善根，他就能够如法的奉持，这第一点。第二个，就算做不到，起码有正见。如果随便把这个佛陀的字界删掉，因为一直做不到删掉，到了末世了以后，有些人过午不食，反而被诽谤，说：“哎，你为什么那么奇怪，过午不食？”那么如法的人变成不如法，就是是非颠倒。啊，所以说呢，我们未来诸位在座位都有可能会弘扬佛法，就是弘扬佛法可贵，就是如理如法而说，不管你做得到做不到，因为它是一个标准，起码把这个标准这个传承流传下去。那你今天改一点，他改一点，到了末流谁也不知道哪一个是佛真实的真实意流。啊，所以说呢，这个法布施啊，我们可贵的就是如理如法而说，佛陀如是说，啊，如是我闻，啊，佛如是说，我如是闻，那么我们也如是的弘传，啊，那么那这个让众生起码他有一个正知正见，知道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，啊，这是一个我们弘扬佛法的基本概念。啊，好，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。
佛法修学概要，阿舍离，地牢慈悲，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阿弥陀佛。
阿弥陀佛。
请大家打开讲义第九十面，心二持戒度。那么这一科呢是菩萨六度的第二科啊，持戒度。首先我们看第一个持戒自信。广论云：从损害他及其根本，令意厌舍，此能断心，即是失落。那么首先我们解释什么是持戒的体性。那么这个地方指的是一个菩萨戒的一个体性。从损害他，这个他呢指的是一切的有情。那么这当中对于损害一切有情以及损害它的根本，这个地方的根本指的是十善业。那么我们对于损害一切有情跟损害十善业的这两种行为啊，令意厌舍啊，使令我们内心当中厌恶来弃舍，那么这种能断除的心呢，就是失落的自性。好，这是讲到这个持戒的自性。那么这个地方我们简单的讲一下啊，就是我们在受戒之前，我们这一念心啊是没有一定的标准，换句话说，我们的心理的状态是心随境转。假设我们内心当中接触的染污的境界，我们就会造作很多的罪业。假设我们内心当中亲近三宝的境界，我们内心当中就会创造很多的功德，就是我们内心当中是不决定的。那么在受戒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们面对这个三宝的境界啊，我们内心当中对于内心开始观想啊，面对十法界的有情无情，我们许下三个誓愿啊：四断一切恶，无恶不断；四修一切善，无善不修；四度一切众生，无一众生而不度。那么这个时候，我们对于生命有一种新的一种期许，一种希望。那么这样子，当我们内心当中对于十法界有情无情升起的这三种的希望，断恶修善度众生的希望， 这样子我们称为你的戒体升起了。而这个地方讲从损坏它及其根本令意厌舍，只能断心即是失落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这个时候你内心当中升起的断乐修善度众生的一种意乐，一种希望啊，那么我们就安立这样子呢，叫做一种施罗的体性啊。那么这个是讲到持戒的一个字体。其实我们看这个契入修习持戒的方便啊，讲到这个持戒的方法，那么这当中呢有四段啊，前面两段呢是说明毁戒的过患，那么后面两段呢是说明持戒的功德啊。先看第一小段，是波罗蜜多论云：毁戒无能犯自利，岂有是利而利他？故见善修利他者，以此缓慢会议你。那么在这个是波罗蜜多论上说呢，一个菩萨的行者啊，毁戒，假设我们自己毁破我们自己的戒体啊，那么无能犯自利，我们自己的功德都不能承办啊。那么岂有势力而利他，怎么有能力去成就利他的事业呢？啊，所以这个地方啊，故见善修利他者，一直缓慢会议啊。我们一个菩萨行者啊，如果说菩萨他不必持戒啊，那么这个是不合道理的啊。以此，这个持指的是持戒啊，对持戒的事情呢、啊、缓慢的，你为了利他结果忽略的持戒，这样子是不合理的。这个在大智论上龙树菩萨讲一个譬喻啊，说啊，说一个菩萨的行者啊，他毁破的戒律啊，换了这个杀盗淫妄啊，就像是一个人他坐这个船啊，他本来是要靠这个船来运载很多人到达这个岸边的，结果他自己这个船啊破了洞，破了洞这水就流进来了。换句话说呢，他连他自己都不能到岸边了，他怎么能够运载其他人到岸边呢？这个船破了洞啊，就是说毁戒无能犯自利，岂有是利而利他，就这个意思啊。所以说一个不善行者忽略的持戒，这个是不合道理的啊。再看第二段，单见猛力大部位，可断虽小亦应断啊。那么这个就讲到这个持戒的态度了啊，说啊，我们对于这个犯戒所生的这种痛苦的果报，要升起一种猛力的大部位。那么这样子一种心态呢，可断虽小亦应断，虽然它是一个很微小的一个过失啊，我们都应该断除。这个持戒的态度啊，当然圣人在持戒那就跟我们凡夫不同啊。这个圣人的心啊，他这个戒的一个防微止恶的本身呢，有加上这个道众戒啊，有这个无漏的我空法空的这个道力的加倍啊，他任意能够防非止恶。那凡夫的心他是跟无明相应，跟自我的烦恼相应，所以他持戒就比较困难，他必须跟内心的烦恼去对抗。所以这个地方怎么办呢？当见猛力大部位，所以凡夫的持戒必须要去透过这个因果的思维才能够持戒。说你为什么不犯戒呢？因为我害怕这个未来的果报。那么这种害怕因果的道理啊，就是说在菩萨戒当中，佛陀有一个观想的方式啊，来帮助我们观想，说这个水滴虽微啊，见因大器啊，差罗造罪殃堕无间。 说这个水滴虽然是如此的微小，但是它慢慢的渐盈大进，慢慢慢慢的累积啊，它就变成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水池了。那么这意思就是说啊，我们对于这个身口意这个杀盗淫妄的行为啊，有时候刚开始它出现的时候并不是很大的过失啊，但是假设我们不去对治呢，它这个过失它会扩大。就像这个水滴啊，它今天滴明天滴啊，它滴久了它就很多的水。那么我们身口意出现的过失亦无如是啊，我们不去消灭它，它是不会停下来，就像水龙头开了以后啊，它不会自己关起来的啊。那么这种长时间的累积的罪业啊，以后就会变成一个重大的罪业。所以这个地方这个道德提醒我们啊，就是说啊，我们乃至于对于微小的过失啊，都要升起猛力大护卫，因为这种微小的过失它会慢慢的累积成大的果实，啊，这个是一个持戒的一个应有的态度，啊。那这两段是讲到这个毁戒的一个过患，那么这以下讲到持戒的功德。未曾出言，未立即，能摄所需诸之趣，无不世人悉敬礼，无功未及得之赞，啊，这个是赞叹持戒的功德。所以一个持戒的人呢，未曾出言未立即，一个持戒庄严的人，他即使没有讲任何的话，他也没有出言讲话，那么他也没有立即的，他也没有努力的去积极种种的福慧的资粮，但是呢他就能够去摄取他所需的一切生活的资具，啊，那么无不是人悉敬礼，他没有用种种的权势啊，使令众生部位来对他产生礼敬，啊，但是世人对他就很自然的礼敬，他并没有用权势啊。那么无功未及得之赞啊，他没有积极功德，就能够在一切的资粮上，在一切的资具上得自在，啊。这个持戒的人啊，他这个果报体啊，特别的尊贵，特别的尊贵。我在世的时候，在这个乔萨罗国，有一个商人，那么带了很多的这个商人啊，这个团体啊，到大海中去取宝。那么经过几年以后，果然呢，在大海当中取了很多的宝回来。那么他就把这个宝当中呢几个比较珍贵的宝啊，就供养给这个波斯匿王。波斯匿王很高兴的，就赏他很多的黄金。那波斯匿王这一天拿到宝以后啊，他自己很欢喜啊，就把他所有的夫人，他有六万个夫人啊，全部的召集到殿上，他要一一的赏赐给他的夫人。但是这个在召集夫人的时候呢，第一夫人呢，这个茉莉夫人没来。波斯匿王就很不高兴呢，说这个为什么这个国王召集夫人为什么不来呢？那么侍者就回答了，说这个茉莉夫人今天是罢官斋戒啊，她不想穿这个华贵的衣服啊，所以她不想来见这个，不想来参加这个团这个聚会。那么国王说不行，这个今天一定要到，那么就再去请呢，啊。那茉莉夫人她今天是罢官斋戒啊，她穿得很朴素，就到了这个殿上。那虽然穿得很朴素啊，他这个持戒的功德啊，看上去啊就是身相光明啊，威德具足。那么本来这个波斯匿王是要处罚他的，但是看到这个光明以后啊，就升起了恭敬心，就问茉莉夫人说啊，说夫人你是不是修什么道术呢？夫人说我没有修什么道术。那么你没修什么道术，你怎么看起来身相光明啊，威德具足呢？说我今天啊，今天是15号啊，我奉持佛陀的八关斋戒。哎呀，这波斯匿王就很欢喜啊，就把这个宝物当中这个最好的宝物啊要供养这个茉莉夫人。茉莉夫人说那，哎呀，我今天持八关斋戒不能碰触宝物，那这怎么办呢？茉莉夫人说我们可以把这个宝物啊供养佛陀。哎，这个波斯匿王也同意啊，带着茉莉夫人啊就拿这个宝物去供养佛陀。 供养完以后呢，波斯匿王就请教，波斯匿王就请教一个问题啊，说这个莫尼夫人啊，今天持八关斋戒啊，他今天持戒的这个情况啊，跟往日的相貌就不同，为什么呢？啊，他持八关斋戒到底有多大的功德，会使令他这个身相啊，这么的光明，这么的威德啊？佛陀说啊，这个莫尼夫人持一天一天一夜的八关斋戒的功德，我讲给你听了啊。说我们印度有16个国家，把这个16国家所有的珍宝全部集合在一起，在一天之内啊，把所有的财物全部布施出去。这样的功德呢，比不上莫尼夫人一日一夜的持八关斋戒的功德，是这样子。那么这当中呢，为什么持戒的功德会超过这种布施的功德呢？在历史上他提出两个理由。第一个，因为你持戒呢，它是有本其事，这个本是根本，有一种它最初的一个试验。因为你普通的布施，它没有一种强大的业力。我们刚刚讲到这个持戒的体性啊，因为他这个时候升起了要断恶修善度众生的一种进行受，要断恶修善度众生的本愿，所以他在持戒的时候有业力的摄持啊，也就特别的有力量。这第一个理由。第二个理由呢，遍该生尽，那么他这个持戒的范围普遍涵盖众生的境界，比如说他不持不杀生，他持不杀生呢，是面对于一切的有情，包括天上的小鸟、地上的蚂蚁，施给他们无畏施。任何众生看到这个持戒人，他能够不恐、不生恐惧。好，那么一般我们的布施有特定的对象，啊，所以说这个持戒呢，它普遍涵盖众生的境界，啊，境界广，又有一个强大的业力，啊，所以它的功德也就特别殊胜。所以说它呢，这个持戒啊，未曾出言未易及，人设所需诸资具，无不世人悉敬礼，无功未及得自在，是这个意思。再看第四个偈颂，主礼吉祥诸尘土，顶戴接受诸天人，起手礼拜得持垢，故计施罗为圣种。那么这个地方是讲到这个一个持戒的人啊，他所走过的一个泥土啊，就堪称为吉祥土啊。这个足礼吉祥诸尘土，就是说这个一个持戒人啊，不要说他身体的衣服啊，乃至于他脚所踏过的土啊，都是吉祥的，他的功德能够散发到他所踩过的泥土。那么这个泥土有什么好处呢？顶戴接受诸天人，这个天人呢，就把这个持戒庄严的这个比丘啊的泥土啊，把它拿起来顶戴的受持。怎么个受持法呢？起手礼拜得持供，一方面礼拜，一方面供养，那么故计施罗为圣种。所以说呢，持戒啊，他虽然他是个凡夫，但是他因为持戒的庄严呢，他堪称为圣种，他能够做这个众生的一个殊胜的福田，他有这种福田，因为他的这个他所表现出来的这个身口意啊，众生啊去顶戴供养，就能够升起很多的功德，所以他能够做众生的福田。那么这两段呢，是赞叹这个持戒的功德。第一段呢是偏重在自利的功德啊，第二段呢是偏重在利他啊，利他，他能够做众生的福田。如是智者，善知思维持犯得失，为持戒者自利利他，毁戒者忌他自他忌损，则持戒之心任令而生啊。那么我们在持戒之前啊，我们应该要先思维持戒的功德以及毁戒的过失啊，那么对于这样的一种持犯的情况啊，升起坚定的圣戒啊，这个是在持戒的一个方便。 我们过去也讲过这个大智度论龙树菩萨说、啊、说这个德品的故事、啊、这个德品能够变现很多很多的安乐的资具，就表示我们在受戒的时候啊，我们面对司法界有情无情升起的四断一切恶，四修一切善，四度一切众生，这是我们内心当中升起的三个誓愿，我们内心当中就是成就一个德品。但是当我们毁戒的时候呢，就是把这样的誓愿给破坏了，也就是把这样的德品给破坏了、啊、那么这样子一切的功德就失掉了、啊、所以龙树菩萨说啊，十戒之人所求如愿，破戒之人一切皆失啊，一切这个十戒的人啊所求如愿，他祈求五乘的功德都能够满愿的。那么反过来破戒之人啊，他以前的功德啊都会因为他破戒的行为而失坏啊，一切皆失啊，这个是我们在持戒之前应该要去思维这个持幻的得失。好，再看这个正修啊，这个如何的来正式修行持戒。诸行所依为菩提心，不因失坏见令增长者，是为去入戒等诸行所有根本，亦是第一遮止损害一切有情。先到这个地方啊，这个持戒的第一个步骤啊，就是依止菩提心啊，这个菩萨戒的戒体啊，其实就是菩提心啊，就是断恶修善度众生啊的一个菩提心。那么我们不应该失坏，乃至于应该使令它增长啊，这个是弃入戒等诸行的所有根本。所以说菩提心不但是持戒的根本，事实上一戒六度的根本。换句话说呢，这个站在一个菩萨道的角度啊，你这个布施啦、持戒、忍辱、渐进、禅定、智慧这六个善法，都必须要跟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方向相应。你为什么要布施？你不是为了你个人的福报，你布施是为了要上求佛道下化众生，乃至于其他的五度都是这样子。所以这个地方他就说出了这一切的，这个是弃入戒等诸行所有根本，这是第一个。所以我们在持戒的时候要护持我们的菩提本愿啊。那么下手处呢，第一遮止损害一切有情啊。那么在菩萨戒他特别的重视饶益有情戒，就是不损恼有情。这个小乘的戒法他的依止处是一个出离心，他的心情是要出离三界的生死的痛苦。那么他对于无量无边的友情在痛苦当中，他不是很在乎这件事情。所以这个小乘的戒法重视在戒这个贪，因为这个贪欲正是生死的根本。所以我们看这个声闻戒，他对这个贪啊所延伸的戒力特别的广多啊，这对一个出家众啊，你的衣服要多少件，钵要几个啊，你这个吃饭要吃多少，什么时候吃饭，什么时候不能吃饭啊，对这个饮食之具啊，这个贪烦恼相应的戒法制定的特别的多。因为这个声闻戒的一个精神，它在出离三戒，但是菩萨戒的根本在利益有情，饶益有情。所以他对于这个杀生这件事情呢，是伤害众生啊，不管对他的身体的伤害，对他内心的伤害，治得特别的重，也治得特别的多。你看这个菩萨戒啊，一个菩萨就算有畜生来触恼你，但是他后悔了，他向你忏悔，你一定要接受，不管他先前对你造成多大的伤害，只要他肯后悔向你忏悔，你不接受，是菩萨多罗一罪，治得那么重，不可悔罪。就是说你只要不接受众生的忏悔，这个嗔心不受悔啊，这菩萨就犯波罗一罪，治得非常重。 所以说他这个菩萨戒的一个根本呢、啊，就是他第一个要件遮止损害一切有情，你不能让众生损恼。就这个地方他的一个依止是一个菩提心，但是菩提心的根本在大悲，大悲心。所以我们在研究戒的时候啊，这个声闻跟菩萨戒啊，它的一个精神是不同的啊，这个地方、啊、特别要提出来啊。所以在修行的时候，你在持菩萨戒的时候，你内心当中所依止的是一个大悲心啊，跟你在持比丘戒啊、沙弥戒是依止出离心的心情是不同啊。这是第一个我们要注意的。其次呢，大地以上所有湿罗为所厌尽，移出化业诸净止处，当从现在自心修学啊，特当了知十不善业等性遮诸罪，自至多起防护之心，有一自受利益诸根本界，有一利益硕起防护。那么在除了这个护持菩提心以外呢，在自力的功德上啊，广泛来说呢，大地以上所有的戒法都是我们所需求的境界啊，就是菩萨戒啊，既然你四断一切恶，四修一切善，表示这一切的戒法，不管是五戒十善啊，乃至于沙弥戒、比丘戒，都是我们所持戒的对象。那么我们对于这样的一种戒相呢，应该怎么办呢？移出花叶，这个花叶就是你这个最初啊得到戒体的时候叫花叶啊。那么对于诸禁止处，这个止就是止持啊，因为止而成就持戒啊，就是什么是不该做。这个戒呢就是坐持，因为坐而的成就持戒啊，什么是你应该做的，没有做也是犯戒啊。那么对于这个止坐恶持呢，你从现在开始要自心的修学啊，就是你在持戒之前必须把所有的戒法好好的学习它的开车示范，这是第一个方法。那么这当中呢，特当了知十不善业等性遮诸罪，日日起多起防护之心啊。那么当然这个戒很多啦，那么这个地方中国巴大师特别提出了十善业啊，十善业啊，就是以这个十善业为一个基础啊。其实所有的这个戒律啊，它都是十善业开展出来啊。那么有一自受利益诸根本罪，有一利益受取防慧、啊、当然你自己所受的除了十善业以外啊，你自己所受的这个利益啊啊的根本戒啊，你基本说是杀盗淫妄啊，你应该要努力的去防护它。那么这个是讲到我们在持戒的时候呢，就是第一个依止菩提心啊，一方面护持我们的十善业我们的戒体，一方面呢我们要注意不要去触恼一切有情啊，不要去伤害一切有情。那么这个是讲到这个持戒的方法啊。再看第三段啊，修习持戒差别内容。那么持戒的内涵在菩萨戒有三个，一个呢是舍利依戒，第二个是摄善法戒，第三个饶益有情戒啊。那么这个舍利依戒跟摄善法戒啊，是成就自力的功德啊，偏重在上求佛道。这个饶益有情戒是利他的功德，是消化众生啊。就是我们在受戒的时候呢，我们在师长的面前发愿，对于司法界有情无情，四断一切恶，无恶不断啊。那么这样子成就的戒体叫舍利依戒啊，叫断恶。那么我们希望是修一切善，就得到摄善法戒。这个摄善法戒啊，在菩萨当中呢，它偏重在智慧的修学。所以这个菩萨对这个广学多闻成就智慧这件事很重视啊，这一点也不共于声闻戒。声闻戒没有什么摄善法戒，没有摄善法戒啊。这个声闻的这个比丘啊，说有人来听，有这个菩萨来说法， 这个比丘不来听了、他不犯戒的，他不犯戒。但是如果是菩萨，对于有人来说法不来听，那这个菩萨就犯戒了。因为这个菩萨他的戒的本身就是摄善法戒，因为这个善法你应该去做的啊，你没去做就是犯戒了啊。第三个饶益有情戒啊，你这个菩萨到了这个山林旷野，看到一只狗，你不为他说法，你不为他做三皈依，是菩萨犯亲垢罪。因为你有这样的因缘，这只狗无量劫的生死当中好不容易的遇到一个三宝的弟子啊，那么你只要起一个慈悲心，你就能让他种下一个善根，但是你却没做，让他空过，让他空空的跟你相遇啊。那这样子呢，你这个菩萨你这个违背你的慈悲心啊。所以这个饶益有情戒啊，你应该有因缘饶益有情的，你放弃的，这个也是犯戒。所以说这个声闻戒它的内涵只是舍利一戒啊，那菩萨戒呢多了一个摄善法跟饶益有情，这个地方不一样啊，这两个是不共一不共声闻的啊，不共声闻。那么舍利一戒是共声闻学的，那么它的功德呢就是啊，它的身上方面呢就是身心庄严，第二个隐身禅定啊。那么这个持戒啊，能够使令我们这个果报体啊特别的庄严。在《大般涅槃经》上说佛陀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，每一个相好都是持戒所得到的啊。所以这个持戒呢使令我们身心庄严啊。其次呢，隐身禅定，这个隐身禅定的意思就是说啊，因为我们持戒啊，它是偏重在断恶修善，那么这个恶法的体系呢是扰动的，所以一个人内心当中啊，就摄持太多恶法，他的内心呢、静不下来，动荡不安，晚上做噩梦啊。那么这种人要求禅定就有困难，因为这个禅定的本质是极静的、明了的啊。这个罪业是违背极静性的。那么反过来说呢，这个善业的体性是极静的，就是一个人善业就做久了呢，他特别的安定啊。那么这样子他是随顺禅定，他修禅定呢、他就是比较容易啊。所以说这个持戒呢，它能够帮助禅定的升起。那么从破恶的角度来说呢，它能够对治我们内心的罪业啊，使令我们因为持戒的关系啊，这个罪业身口意的罪业慢慢的减少啊，善业慢慢的增长，它有这个破恶的功能。这个布施啊，它能够使令一个菩萨的果报啊，资财富足，就是你的饮食、你的衣服、你的房子、你的资具非常的充足，这是布施的一个果报。那么持戒能够使令成就尊贵身啊，尊贵的人天的色身。那么在律上他要做出一个问答了，说一个人啊，他布施但是不持戒，那么果报是什么呢？说他很努力的行种种的布施啊，布施对对这个慈善事业啊，对三宝的境界布施，但是他烦恼习气很重啊，破了这个杀盗淫妄的罪业，那么这样子他的果报是什么呢？这律上说啊，因为他破戒呢，就使令他堕入到这个卑贱的果报，或者是畜生道或者恶鬼道。那么因为他布施呢，使令他这个资财富足啊，但是因为他果报卑贱，所以说呢，他的资财这种资粮啊，变成一种一个卑贱的资产。跟那个狗啊，有些狗它 他也是吃得很好，啊，住的房子也很好，啊，受到这个人们的这个宠爱，但是他毕竟是一只狗，这个卑贱的果报啊，就是因为他破戒的关系。那么他破戒，他怎么做一只狗，他还受用那么好的饮食呢？因为他有布施的因素，啊，所以说这个布施是知财的富足，啊，那么这个持戒呢是成就终贵身，这两个是不同。那么接着我们看新山的忍辱度，啊，忍辱第三，啊，首先我们看他的次序。广论云：奈他厌害安受自身所生众苦，即三安住法师圣解。那么这个忍辱啊，它的体系有三段。第一段呢，奈他厌害。那么这个他指的是他人啊，要忍耐他人所加给我们的这个牲口的伤害，比如说他用这个嘴巴来诽谤我们，啊，或者用这个身体来伤害我们，啊，这个我们应该忍耐的，啊，就这个他人的牲口的伤害。第二个呢，安受自身所生众苦。那么前面的伤害是他人的牲口引生的，这个地方的苦呢是外在的环境，说外在的寒冷啊、炎热啊、饥渴等等，啊，这个我们也应该要去安然的去承受。第三个，善安住法师圣解。前面的两个呢，是一个生忍，是一个。